聚在主面前真是众儿女在父面前的同聚啊，我们里面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喜乐。那感谢主啊，刚才再看一下这一段圣经，就像诗歌中所说的啊，真是弟兄对我们的劝勉，是一位近2000年之前啊在地上走过的我们的弟兄，神的儿女，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服侍主的时候，对我们的劝勉，甚至到今天还能够再读一读，觉得主的话啊，借着弟兄对我们里面的鼓励、安慰和加强。我们还是来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的第五章，我们分成几段，一段一段的来读。我们先把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请弟兄们先读一遍。第一节到第三节。
弟兄们，各到日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，
是主的日子来到，
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
Amen。
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
，Amen。
灾祸忽然临到他们
，Amen。
如同惨案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。他们绝不能逃脱。
Amen。第五章的这前三节是接续第四章，啊，保罗就论到主会再回来。哇，这个真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最喜乐的一件事，我们的主会再回来。
啊，
他的同在到那个时候是更加的实际，那个也是我们的盼望。当然，保罗在第五章刚开始的时候，他是说弟兄们啊，论到时候和日期就不用写信给你们。也许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跟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们提到主的再来啊，或许因着他啊在停留时间的短暂，所以在时间时候日期的事上并没有讲明啊。但是提摩太回去以后把这样的事，也许是与保罗有交通之后，保罗就说感谢主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是明明晓得的，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就像主耶稣自己亲自教导的，他来的时候那日子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。 OK，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主耶稣怎么会把自己比喻成像贼一样？那讲到贼啊，圣经中有许多的比喻，讲到比喻的时候他都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一个事实。比如说讲到贼啊，这就说明贼啊来安排他的时间，不是我们来安排我们的时间。比如说贼要来偷人，要来偷这个财产的时候，他是照着他的时候，并不是通知我们啊，也并不是说等你们预备好以后我再来。所以讲到贼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说这样的事是神在主权里所预定的。 OK， 这是一个比喻。接下来第三节他就说，我们在说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是忽然临到他们。他又讲一个比喻，就好像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这里另一个比喻就讲到产难啊，也是主耶稣在地上所用的一个比喻。讲到产难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会有 sign， 你会知道这件事是不能避免的，但是是什么时候，具体是哪一天，没有人知道。讲到妇人生产，我们都知道他一定是不能逃脱的，不可能越过这件事的。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要有智慧，若是有些事是可以逃脱的，我们就可以逃脱，我们就可以找一条路绕过。但若有一些事是不能逃脱的，是主在他的主权里为我们所命定的，主就提醒我们要做好预备啊，这个时候会到来的。感谢主，这样就把前面第四章所最后一段所教导的主的再来，保罗在这里啊就把它 再提过一次。那接下来保罗仍然是劝勉我们，劝勉弟兄们。我们请姊妹们来读第四到第七节啊。Amen。Amen。是。Amen。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、谨守。Amen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日子必然临到我们。所以我们在地上，在光中，在主的面前是常做预备的，而且我们不是属黑暗的，我们不是属幽暗的，我们的一切都是活在光中，活在主的面前的。所以保罗就说我们不要睡觉，哇，这个不要睡觉，他说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。我们怎么有一个把握说别人都在睡觉，唯有这些等候主来的我们总要警醒谨守呢？我们怎么敢说世人都在睡觉？哇，他们其实也是在那里活动生活。我在想，哇，有一个弟兄曾经在传福音的时候说，人生如梦，这个人做梦啊，就说明还有一点生命的迹象。但是可惜的是，梦中所有的都要过去，都是虚空虚浮的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场梦，我们今日所经历的一切都会把我们带到永远里去。我们不会经历了很多事，到了晚年回头一生的时候，哇，人生如梦，很多事情就这样白白的过去了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啊，叫我们啊，既然是属白昼的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在光中啊，就不要做白日的梦。 OK， 感谢主啊，他在这里提醒我们，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的，因为没有光就睡了。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的，因为没有光就放纵了。求主继续啊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这样的鼓励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确实是光明的儿女，我们是随时可以到光中，在光中而活的。 OK， 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同读。
但我们既然属白昼，
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我们
主耶稣基督的救，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
都与他同活。
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
Amen。 正如我们的教会生活，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。保罗弟兄的提醒，他说我们既然是属乎白昼的，这很抽象哈，就应当谨守，这也蛮抽象的。但是他在这里提到，在他开头所写信的时候所讲的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，他这里就提醒了，哇，保护我们的心啊能够单纯，保护我们的思想能够有主，能够满有盼望。他就讲到信和爱和得救的盼望是保护我们的兵器，或者是保护我们的盔甲。当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也有征战的一面，这里不是说教会生活的征战是工作，也没有说是劳苦，也没有说是忍耐，他却说是长出来的信，长出来的爱。若是有信和爱，我们的心就能蒙保守。 OK， 那我们在与弟兄姊妹相处在神的家中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些很实际的，有时候喜乐，有时候磕磕碰碰，有时候有许多的感觉。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哇，若是有盼望，我们就不会受搅扰。哇，上周跟这个李妈妈交流，我就觉得哇，给我很多的盼望。哇，李妈妈经过许许多多的事，说我们有主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。哇，这个就是教会生活了。许多的事我们并不在自己的感觉中，乃是有得救的盼望。 OK， 下面保罗会继续的来讲啊。那第九节他就说，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。也许在保罗在很短暂的三周停留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，提到信仰，提到主的再来，他讲了许多的事，但是也许没有讲明，会有一些人误会，主的再来会有许多的刑罚吗？会有审判吗？保罗说没有错，但是神却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。在这里非常清楚地提醒我们，不是借着我们的行为，不是借着我们的劳苦，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。好像保罗在这里讲了很多的话是很抽象的，但是感谢主啊，这个等到后书的时候，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，他会更详细的来讲明哈。第十节他就说，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，无论我们刚强还是软弱，都与主同活。所以我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所以我们教会生活有些时候平时摇一摇，弟兄啊，醒过来啊。 OK， 感谢主，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我们的教会生活素常所行的一样。感谢主。我们再读十二到十五节，请姊妹们先读啊，姊妹们十二到十五。Amen。Amen。Amen。我们又劝弟兄们，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Amen。Amen。 所以弟兄们，使徒们就劝我们要敬重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。劳苦的人是谁呢？就是在主里治理我们、劝诫我们的。要从神的儿女啊，长成神的儿子，长成啊成熟的神的儿子，需要有多少的忍耐、劝诫、教导。我们每一个人长大都知道，从父母对我们的养育，哇，苦劝、苦求、责备，有多少的事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，才能够长大。那保罗就提醒，也许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非常年幼，在他们中间老练的服侍的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显明，所以保罗就说，你要去看那些人，就是在主里由一般人士治理我们的，是劝诫我们的，我们要因他们所做的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尊重、侍奉、劝勉我们的人，确实是教会生活的美德。而且保罗说，当我们有这样的尊重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这个很特别， 当我们要尊重服侍我们的人的时候，保罗说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 OK， 接下来他说我又劝弟兄们，教会生活越来越实际了，他就这里讲，他说什么叫治理你们，什么叫服侍呢？弟兄们，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要劝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这越来越清楚了啊！我常常觉得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，学习服侍的时候是警戒灰心的人，勉励软弱的人，扶助不守规矩的人。保罗在这里他讲得非常清楚，他说 warn， 这个英语的翻译是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这个不守规矩的英文的翻译是 out of order 或者 ranks。 确实我们啊长大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一定会不守规矩嘛，我们都不会要求哎，你一定要像成年人一样守规矩，不是的，我们长大的过程中都需要许许多多的忍耐。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教会生活中，保罗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要劝要提醒不守规矩的人，对待灰心的人，很多时候会灰心，需要勉励，不是需要警戒。OK， 有时候警戒一下灰心的，也许下次就看不到了。好久没有聚会了，一敲门就是，这个赶快来聚会吧。也许主若引领，我们可以在爱中有这样的劝勉，但很多时候到一个地步，哇，这个打电话都没人敢接了，求主保守哈。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。软弱，教会生活中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的，因为我们里面有悖逆的个性性格啊，常常的远离主啊，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和坚固啊。那软弱有些时候，比如说我这个，我不知道什么叫软弱，这个刚性主，也许哎呦看到卓毅，哇你这个我不想再见到你了，我就软弱了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这个坐在这前面腿伸得很长，我被你绊跌了， OK，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，这是我的软弱， OK。但是这里说，他说要来坚固扶助软弱的人，而不是这个勉励软弱的。你说哎，我不想再见你了，那怎么服侍我呢？就是说那就不要再见他了嘛。我就跟刘涛讲一讲，我不想见到李业元了，刘涛就来扶助啊，这叫什么啊，勉励软弱的人，就说那你就不要再见他了，本来我也不想见他了啊，这个要不咱们这个都不要理他了。他这里没有，他没有说勉励软弱的人，他说你要坚固扶助软弱的人。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啊，我们有一个清明的心哈，警戒不守规矩的弟兄姊妹。若是在主面前有神圣的生命，有弟兄姊妹的提醒，我们觉得是很喜乐的，并不会觉得哎你怎么会警戒我，不会。在神的家中，尤其对我们这个在国内来的青年一代，很多是独生子女，确实很少经历这样的事，哪有人管我的，我们没很少经历弟兄姊妹手足啊来提醒我们。所以我们很宝贵在教会中有这个成熟一些的，相对成熟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警戒勉励和扶助， Amen。但是存心我们是向众人忍耐，感谢主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继续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。弟兄们就说，当我们有这样真实的教会生活的时候，不是聚会生活，是有真实的弟兄姊妹在家中的生活的时候，他也提醒我们不要以恶报恶。当我们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的时候，怎么能够让我不以恶报恶呢？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追求良善。 啊，要我不以恶报恶是不可能的。这个从小长大，家人都是为着我的啊，即或我有表兄弟、表姐妹跟我争的时候，那就哇，那你打过来我就打过去啊。你夺我的这个玩具，我就要抢你的这个蛋糕。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，常常是这样子。但是有这样家里的生活，真实的生活的时候，保罗劝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，要追求良善。良善这个字就是神自己，就是那唯一良善的一位。怎么样让弟兄姊妹不彼此有芥蒂？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追求主啊！我们的目标永远在主自己身上，给我们这样得救的盼望。感谢主，请弟兄们读16节到18节。
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
恩。Amen。
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
感谢主，保罗在讲到神是有旨意的。他是活泼的，不仅像上一章他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讨神的喜悦，神不仅有喜悦的事，神还有他要定的旨意，他必定要完成的。那在生活中是怎样经历呢？就是常常喜乐啊，这个喜乐就是 calmly happy， 就是无论怎样，有时候喜乐会流泪的啊，看到弟兄姊妹成长了啊，想起许多的忍耐会流泪的，但是里面是喜乐的 ，OK， 是常常的喜乐 ，rejoice always， 不住的祷告 ，pray unceasingly。这一节啊，以往我是非常不能领会，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好像劝我们一个不可能的事，不住的祷告，不仅仅是三餐饭前要祷告，就像我刚开始得救以后，这个在家里吃饭，跟我爸妈在一起。爸妈刚开始拿着吃饭，我说：“哎，等一下，要祷告，哇，都要祷告，哇，那真是这个很幼稚哈。”但是感谢主，这里说啊，不住的祷告，祷告是不停止的，不仅仅是吃饭前要祷告，吃饭的时候还要祷告，吃完饭刷碗的时候还要祷告 ，OK， 帮室友刷碗的时候还得祷告 ，OK， 这个跟老板讲话的时候还要祷告。跟同学相处的时候还要祷告，现在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还是在祷告，所以祷告这里保罗提醒我们是一个心境，我们是活在主面前的。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平时是有很多突然发生的事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心一直活在主的面前。 OK， 凡事谢恩。哎，这个出门的时候一下子这个跌了一跤，感谢主。有时候哎，这个开车过快的时候被拍了一张，感谢主啊。这个看到有时候正想躲避的时候，大概昨天刚刚看完电影，这个举例啊，这个不敢见到弟兄姊妹，哎，一下子看到弟兄姊妹了，感谢主。我们要有这样的心，神是爱我们的。OK， 他是借着万有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着他自己。OK， 这个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神所定的旨意，他一定会完成的。好，我们请啊姊妹们来读下面19节到22节。但要凡事查验。Amen。 神要完成他旨意的时候，都是借着圣灵的运行。这里原文是说不要消灭灵，神若定了旨意，他一定借着灵在人里面的运行，改变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生活，自自然然的来完成神向我们的旨意。所以因着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弟兄们就提醒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这就说明神不断地在我们心里工作。比如说我们读到一卷圣经，我们自然的就有一个感觉，我想要跟弟兄姊妹分享，我见到引动，我就想说，哎，这一节 真好，我应该跟你分享一下。哎，我见到 Jeff， 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唱这首诗歌真享受，感谢主。这个就是圣经中所说的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哎，有一个聚会，哎呀，这个时间啊，这个比较赶，我到底需不要参加呢？我要参加的话，我还要请假，我就在那里犹豫了。人为什么会犹豫啊？我怎么可能为着主，让一个自私为着自己的人，怎么会想为着主，怎么会想去追求主啊？这就说明是有圣灵的感动。当我们在想到说，哎呀，这个聚集我到底要不要去的时候，求主保守我们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当我们劝勉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们也说，若是主感动你，也许我们不能帮助，也许我们不能够啊，来到最后真的来啊，这个实行啊，真的参加这样的聚集，但是我们愿意一同来经过这一段时间。 OK，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当我们想到要跟随主，有些时候需要面对一些艰难，要出代价的时候，求主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仅不消灭主在我们里面的感动，也不消灭主在弟兄姊妹里面的感动。啊，有人就说，你要不要这样跟随主？以往就不懂，就晓得，哎呀，这其实也未必了，一定其实也未必这样跟随主了。不，若是主感动你，你就要这样跟随主。OK， 感谢主，主常常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。接下来他就说，因着这样，我们就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当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、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点成长成熟的时候，弟兄们也说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当主借着其他弟兄姊妹在那里，或许是从另一个角度在讲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藐视，我们要用心的来听主或许借着他们来对我们说话。当然这里二十节保罗是很强调的说，这个讲论是先知性的讲论啊。先知性的讲论就是确实在教会生活中，主把一些恩赐赐给我们啊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牧人，有传福音者和教师啊，这些的人确实是主把他们当作礼物赐给我们的。有一些的讲论，求主叫我们不要藐视啊，主或许借着这许多的话来成全我们啊，赐给我们里面的生命啊。当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啊，不消灭感动，不藐视先知的讲论的时候，还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。当教会生活满有话、满有灵的运行的时候，保罗还提醒我们，这个时候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。这里的查验就是之前所说的神查验我们的心。这里甚至好像圣徒们有一种成长，我们也来查验。教会生活中满有教导、满有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啊，在主面前求主给我们眼光和智慧，让我们来查验。哎，我在这里所讲的不是我在讲吗？到底是不是出于主的？到底是不是圣经所说的？到底有没有美善的果实产生？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，让我们来查验。善美的就要持守。下面第二十二节的翻译啊，原文是远避一切的恶事啊。这里他也没有特别的强调啊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，他就会有一些细节。也许这里保罗跟圣徒们还没有那样的亲近啊，所以他这里只是在原则上呢提醒我们。感谢主，在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，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读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。
阿弥陀佛。
Amen。 这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看到啊，这就是我们啊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23，我们常常需要用到，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我们嘛。最外面是我们的身体，里面是我们的灵魂啊，魂里面有心思、情感和意志，灵里的主要功用是我们的良心，是我们的这个直觉，也有我们与主交通所用的。那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用这幅图是非常清楚的，因为圣经确实是说叫我们全然成圣，不仅仅是我们的灵因着主的恩典要重生得救，而且我们一生啊要经历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啊，圣灵进到我们里面要继续往外长，继续往外长，甚至充满我们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，让我们经历魂的救恩。等到主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得赎了，我们就有复活中荣耀的身体啊，那个就是灵与魂与身子都能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啊，巴路西亚就是降临的时候啊，同在的时候，完全的无可指责，完全的成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然成就这事。哇，若是主呼召我们跟随主，感谢主，主是信实的，他若呼召我们跟随，他必亲自成就这事啊。若是主呼召我们侍奉他，呼召我们来起来得救，呼召我们到他面前，呼召我们传福音，他都必然借着灵亲自来成就这样的事。 OK， 那个呼召啊，神的呼召，神的说话是非常在教会生活中宝贵的事。这样的呼召能够叫我们醒过来，不是一个在白天做梦睡觉对吧醉酒的人，求主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呼召我们。 Amen。 好，感谢主。最后一段我们再一同读，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，与众弟兄亲嘴问安，务要圣洁。指着主嘱咐你们，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啊。所以保罗也不客气了，弟兄们啊，要为我们祷告啊，甚至是前面的弟兄们，感谢主啊，即或他们在主面前是刚强的，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。我以前也想到不需要问翟弟兄祷告嘛，这个翟弟兄是不需要我们祷告的啊。上次我问翟弟兄，翟弟兄说需要祷告，需要你的祷告。感谢主，我们跟随主需要彼此的带祷，彼此的祈求，这样主会在爱中啊把我们连在一起，我们真是神的家。甚至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这样做我都觉得很奇怪啊！这个应该大家坐在一起，这个我不知道是围成一个圈呢，还是这个，反正就是，哎呀，等到下一段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讲道的问题，是在家中彼此劝勉、彼此分享、彼此相爱的问题。所以保罗这里说，不仅要为我们祷告，而且众弟兄你们要做一件事。要亲嘴问安，务要圣洁。他这个原文就是说，这个问安啊 ，with a holy kiss， 就是以圣洁的亲嘴来问安。保罗常常用这样的词，这很难领会。这个，比如我就表演一下啊，来接。不是，那是那个时代的风俗哈。比如说，弟兄，感谢主，你要继续跟随主 ，OK。OK， 感谢主，太好了，弟兄，看到你就很喜乐 ，Amen。感谢主，那这个就是，这个难道这个很世俗吗？啊，这个是非常圣洁的，谢谢。我感觉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劝勉。哇，上一次看到一个弟兄，哇，跟他啊，他这个很远，这个从这个外面，我们在车里，这个弟兄。走过来，他没有受浸了，他把手伸到车里啊， 握了握手，我说主啊，感谢主，哇，这太喜乐了，这个就是圣洁的问安了，感谢主。那最后保罗说，我在主面前，我指着主嘱咐你们，把这样的信念给众弟兄听。保罗知道他是有托付的，不是他的信写得多好，他自己知道这是从主来的托付，是为着众圣徒众教会的，所以你们要去念，把这样的信念给众弟兄听。最后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你们同在。无论我们经历什么，弟兄姊妹，太好了，神的恩典就是神在圣灵中的实际啊，常常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主，我把先把这样的事实过一遍，请再用再来啊 ，Amen。
感谢主，在圣经里面有这一卷甜美的书。那早晨我在考虑的时候，就想到，其实就着我们现在手中的圣经，它分作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。但你知道，当使徒保罗在写前书的时候啊，他并没有后书的思想，好，意思就是他没有留一手要来写后书，没有，好，是因为后来有这个需要，他才写了后书，懂这个差别吧？换句话讲，当你来读到前书第五章的时候，你就要有他当时的心情，这就是他的书信，他没有意思要来写后书，后书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需要，后来才加上的。换句话讲，第五章所有的话，就是他当时要来说给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的话。好，那刚刚弟兄说到了这个，你如果还记得，四章就结束在啊，对睡了的人说到主还要再来，就是在主里已经安息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依然有盼望，因为主还要再来啊，而且他们要比活着的人还要先复活。好，那五章的开头呢，就继续说到同样的一件事，对谁说呢？对还活着的人说的，好，对已经安息的人，他们是有盼望的。那我们活着的人呢，更有盼望啊。那所以他就说到啊，刚刚弟兄都说了，那我就在想啊，这个在已过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交通中啊，他每一章都结束在主的再来，那五章呢，开头在主的再来，他还是结束在主的再来，但他就延续了四章的思想，所以在他最后的讲话里啊，前面是主的再来，后面还是主的再来。那我刚刚说了，他这个主的再来是针对我们还活着的人，所以中间就有一段呢、啊。那这段时间做什么用呢？这段时间就说到啊，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，好能够成为一般真实预备主再来的人。你知道，一讲到生活啊，就必须要先认定我们的身份，就好像学生有学生的生活，在职有在职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身份不一样。好，那因的身份不一样，所以在每一种的生活中都有它的规范。弟兄姊妹，教会生活是有规范的。哎呀，那你不说教会生活是属灵的吗？就因为它是属灵的，所以它就比任何的一种生活更有规范。没有因为属灵它就随便了，没有因为属灵它就放纵了。你知道，任何的生活越是活得有规范，他的生活就活得越合适，他的生活就越活出他那个该有的价值来。好，那第四章呢，那你说那前面的规范是什么？第四章的规范就太清楚了，他就说到男女的关系嘛，好，一定要守住合适男女的关系。那你就要问了，那第五章的规范是什么？第五章的规范就是我刚刚说了，你活着的人也要预备主再来，到了末了，刚刚弟兄带我们读了，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全然圣别，而且主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那中间就是你我的规范。那规范要从哪里开始呢？规范要从认识你的身份和地位开始。那在五章他就说到，那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什么呢？我们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也是什么？光明之子。这就是我们的身份和地位。 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不属黑暗，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啊，你的身份和地位啊，是光明之子，是白昼之子。那怎么来持守你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呢？就要问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所以接下去要马上说，你们既属白昼啊，好，接下去这更好的翻译就是穿上信和爱的胸甲，并戴上救恩盼望的头盔。换句话讲啊，你怎么样能够成为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呢？你是一个有防御能力的人。哎呀，很特别啊，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是过一种防御能力的生活。防御什么呢？两个最重要的器官，一个是你的心，一个是你的头。好，你心里所想的一定经过你的思想才把它执行出来。所以在我们一生等候主再来的生活中，主啊，叫我用信和爱来保护我的心，叫我有救恩的盼望来保护我的思想，就是刚刚弟兄说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信和爱不是别人加给你的，信和爱是你在第一章中信心的功夫和爱心的劳苦长到这里，就成为你防御的能力了。属灵的美德不是我们的胸章，属灵的美德不是叫我们赢得美名，属灵的美德到末了就成为你防御的能力。你的心如何，就看你的信和爱如何。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你怎么知道你的心向着主而去呢？你怎么知道你的心是等候主再来的人呢？那就要问你的信在哪里呢？那就要问你的爱有多少的劳苦。哎呀，保罗在这里的劝勉是我，所以我刚刚说了，他还没有要有意要写后书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当作这就是他结束的话。哎呀，主啊，叫我们是一般有防卫能力的人。当我们的心啊，为什么后面呢？哎呀，你会觉得很奇特啊，教会生活怎么会有不守规矩的人？哎，很特别啊！我当初读到这里，不可思议啊！哇，教会生活也有不守规矩的人呢、啊。教会生活有灰心的人，我们都是；教会生活软弱的，我们也都是。哇，大家第一个不说这个，第一个就说教会生活中有不守规矩的人。斐然，你相不相信啊？你从小教会中长大的，跟我一样嘛。你相信吗？啊，真的？你看过不守规矩的人？你见过？好，所以我们有见证人。好，教会生活中的确是有不守规矩的。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些话，他就把一个教会生活中，我刚为什么一再说到，这是有血有泪有欢笑，好，最实际的生活，就告诉你啊，教会生活中啊，会有不守规矩的人、啊。刚刚弟兄说了，不守规矩就是他没有在次序里的人，好，他就越了他的次序，越了他的情形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头来说，你对着这些情形，你怎么样能够保护呢？你自己呢？就是啊，你用信和爱来保护你的心。好，那怎么来保护你的思想呢？你啊，一直对你所得着的救恩满有盼望。主啊，你的拯救是一次而永远的，你的救恩，你的呼召从来没有后悔过。虽然情形是这样，但是啊，你那个救恩的盼望啊，就成为了你头盔的保护。所以你无论你心里所思想的，还是你头脑中啊，在那里啊跑来跑去的，都蒙了保护。弟兄姊妹，怎么样能够看出你是属于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呢？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两样防卫的能力。所以求主啊，都叫我们在信和爱上不断的增长。求主叫我们啊，在啊救恩的盼望上没有失望过。感谢主，当你有了这样防卫的能力啊，保罗就接下去来说，好，刚弟兄其实都说到了，彼此啊要互相的劝慰，也要什么建立。好， 接下去就说到一段呢，在我们中间不太常说到的情形。哎呀，很特别。所以为了过一个合适的健康教会生活，不仅你要有防卫的能力，弟兄姊妹，我劝特别相对性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一段话，求主把这样的实行赐给我们。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工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我们平常不太容易说到这一段，好，那我感谢主，今天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在他的话里，我们来看这一段话。特别在校园里的弟兄姊妹啊，我真是劝你们，好，一定要尊重在各个校园服侍你们的弟兄姊妹。或许他们的年纪跟你们差不多，或许在他们的各面，在你们的感觉上，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你们尊重的。弟兄姊妹，我愿意用主的话来劝。你要尊重他们，这是教会生活中再甜美的一件事不过了。今天呢，整个社会的教导，整个这种文化给我们塑造起的观念呢，我们好像已经都失去了这些东西。我自己读到这里，你羡慕盼望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吗？你羡慕盼望成为一个服侍弟兄姊妹的人吗？先从这里学起，先学尊重在我们中间治理我们、带领我们的人。若是这一个没有了，教会生活的根基一点都没有了。不是你去看呢、啊，这个人值不值得你尊重？他是服侍我们的，就值得我们的尊重。在我们中间，我想我可以说这些话，有许多全世界的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看他们？我可以从我自己的良心中，主今天血遮盖我，主知道我如何的尊重他们，我只能这么说。无论他们多年长多年幼，我跟他们的相处中，我跟他们谈话里，主知道我的存心。谁愿意把一生这样拿出来服侍主？特别在我们中间，没有名没有地，如果要这样，那为什么不到任何的团体去呢？他想要得什么有什么，那这何况在我们中间来服侍我们呢？那我们对他们又如何？弟兄姊妹，这是保罗的劝勉，在这么一个年幼的教会，就从这件事上学起，对我们的被服侍我们者有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和存心。求主把这样的甜美教会生活赐给我们。主啊，就从我开始，这我们要来要求谁？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从我自己身上开始。好，感谢主。然后这是对我们服侍的人。好，那接下去啊，哎呀，这个怎么会十四节哈、啊、又讲到这个教会生活的场景啊，有不守规矩的，有灰心的，有软弱的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如果你想想看呢、啊、如果把最后一句话拿走都还容易一些。好，因为该警戒的就警戒嘛，该勉励的就勉励，该辅助的就辅助，他为什么要加上也要向众人忍耐？意思就是啊，在你的警戒里是带着盼望的，你不是光去警戒他，哎，你要守规矩啊，不是的。当你这样的来警戒他的时候，你是盼望的他成为一个守规矩的人，懂这个差别吧？勉励灰心的也是一样，这个灰心的原文就是小魂的人啊，好，就是他看的一切的事啊都变得很小，别人给他一个白眼啊，这个哎呀拿不到我最爱吃的什么凉拌土豆丝啦，哇，好，眼看着最后一块饼也，我眼看着就是前面地方就拿走了，哎呀，好， 那我就是小魂的人。这灰心啊，就小魂的人。所以啊，要怎么样？要得勉励啊。没关系，今天没拿到，下周还有，再一整。为什么？但是你还要对我有忍耐啊，这就是他的意思啊。你看平不平衡？当你去劝诫的时候，当你去勉励的时候，当你来扶助的时候，你里面还得有忍耐，因为众人就包括了这一切的人嘛，众人就包括不守规矩的人，众人就包括灰心的人，众人也就包括了软弱的人，在我们这一切的情形中还得有忍耐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规范了，弟兄姊妹。好，那他在下面呢，这个就是在圣经中相当相对性有名的三节圣经。好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他这几节摆在一起啊，实在很有意思。好，16、17、18加上19和20，他就说出啊，你这一生所过的五种生活，三个要，两个不要。好，要常常喜乐，要不住的祷告，要凡事谢恩，不要消灭灵。刚弟兄说了更好的原文，好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魂。这就是我们一生五面的生活。喜乐像谁呢？喜乐像的人。意思就是啊 ，rejoice always。所以那个 rejoice 啊，是人可以看得见的。所以你的喜乐是向着人而去的。不住的祷告，祷告向神去，祷告向谁去？向神去的。要常常感恩，它的英文就是啊 ，circumstance， 就是向你的境遇而去的。好，你看多好，有人。有神，还有你所有一切所发生的环境或者遭遇。好，你看我们一生不就活在这里面吗？向的人是喜乐的，向的神是蛮有祷告的。好，向的环境呢，要凡事谢恩。这都很烦我们的观念呢，因为我们最缺的就是向的人。给人一个难看的脸是我们最会做的。向着神越不祷告越好，向着环境是越抱怨越好，这都是我们的长处。所以当保罗再来提醒你怎么做光明之子，你怎么活出你是白昼之子呢？向着人常常喜乐，向着神常常祷告，向着环境常常感恩。太好了，然后呢，又有两个不要，一个是什么？不要消灭灵。好，这个消灭英文就是 quench。你们都知道 quench 的意思吗？就本来是很热的，你给它浇了一点冷水，这就叫 quench， 就浇洗啊。所以不要消灭灵，意思就是灵本来是很热的。他为什么说不要感动呢？因为灵本来就一直在感动你嘛，是因为你困去了，就这一切温度也降了，所以感动相对就减少了。弟兄姊妹，我盼望我们一生呢、啊，都学这几面的实行。譬如说，我们现在10点开始剥饼，因为10点开始剥饼啊，就没有 warm up， 懂不懂 warm up？就没有 warm up， 意思就是啊，你一起来啊，就是你的 warm up， 你在车上就是你的 warm up， 你要告诉主啊，不要消灭灵啊，灵在你里面那么火热，那么有感力，哇，你就啊，我也不晓得你用什么把它浇洗了，好，至少冰水啊什么的，哎呀。
满头火红的，哇一下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啊！你怎么预备主的再来？你知道他说总要警醒啊，总要什么谨慎，什么总要警醒谨守。好，怎么可能呢？他的英文就是一个是 watch， 一个是 sober， 就是好，就是我们亲爱尼丁的英文名字 watchman， 就是他一生警醒啊，唾身嘛，当然他后来改名了。你怎么可能警醒？你要 sober， 就是清明的意思。他就这两个字嘛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可能 sober 呢？你要一直注意你的灵啊。当主给你感动了，当你里面觉得火热了，你要维系它，你要尽可能的维系它，你不要让它降温了。所以这是里面的，因为灵是在里面的。外面呢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你看保罗的劝勉永远平衡，你里面的灵是发旺的，你对外面先知性的说话你不要藐视。哇，这些事情都太甜美了。哎呀，谁讲的怎么怎么样，谁讲的怎么怎么样，这就叫做藐视。对不起，我这么说，当你一有这样评论的时候，你这不就是藐视吗？不然你怎么会说出谁说的怎么样，谁说的又怎么样？这就是藐视吗？弟兄姊妹，主的话说在我们这里，不要消灭灵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一个是里面的灵，一个是外面先知的说话。感谢主。好，我自己读到这里啊，一面我觉得主给我们一个最健康的架构，一面给我们一个最合适成长的路。主啊，叫我们认定我们的身份和地位，也把这样一个健康的生活赐给我们。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末了我们把这三个要，两个不要，我们一起读一次。好，
要常常喜乐，
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好，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主。